师傅，徒弟敬您一杯，今天吃的是团年饭，是我们地道的四川味道。赵云勇大徒弟举起了杯子说道。
哎，坐坐坐，大过年不用站起来。
赵云勇笑着回应。当赵云勇看着徒弟说的这些四川味道时，他心中忽然一惊，在桌子上的菜里面有一个叫灯影牛肉的菜，太熟悉了。赵云勇拿起筷子夹了一些放进嘴里，接着又夹了腊肉、凉拌菜和水煮肉片，他也可以确定了，这就是他家乡那边的味道。他的家乡在四川重庆。找到了家乡的大概位置，赵云勇马上在第二天联系了宝贝回家栏目，但是在2010年到2012年5月19日之前，进展一度停滞。在赵云勇又不得不放弃之时，他被志愿者告知，他需要到成都进行一下 DNA 血液采集。在血液采集之后，赵云勇接受了来自重庆电视台630栏目的采访。赵云勇将自己的故事通过川渝的新闻媒体散播出去。2012年8月31日，赵云勇接到了来自四川达州开江县的电话。据知情人描述，1994年有一个女子和两个孩子失踪，其中一个孩子的名字就叫做赵云勇。赵云勇找到了离开19年的家，走时7岁，归时26岁。岁月荏苒变迁，一切都像是在梦中。赵云勇和父亲赵代富深情地抱在了一起。赵云勇告知父亲赵代富母子三人那天发生的事情时，父子二人早已泣不成声。原来赵代富在母子三人失踪当天拼了命地寻找。离谱的是，当时赵代富还根据集市上人们提供的线索，去了那家杀害肖学琴的门面，找了他们母子三人的。但是苦苦寻找几年未果下，赵代富作为一个农民实在无能为力，也就放弃了寻找。赵代富的父母也因为思劳过重，在自己的儿媳和两个孙子消失的几年后便离开了人世。邻里也传来了不同的声音，说肖学琴带着两个孩子跑了，去过更好的生活了。赵代富也在邻里的闲话中摇摆不定，最后再娶了一位妻子，组建了新的家庭。赵云勇找到家乡的消息，无形中解开了亲情的密码，弟弟赵永宽也被找到了。赵永宽已经在北京结婚组建家庭，在北京做着销售工作，现在是时候去寻找当年残忍的人犯了。赵云勇将凭着当年的记忆将罪犯绳之以法。赵云勇将画册递给了警察，画册正是小学期间赵云勇在美术课上绘画的。赵云勇的父亲站在一旁，看着翻动画册一一给警方描述1994年案件过程的儿子赵云勇，眼泪再一次从赵代富的眼中流出。当年他的妻子和孩子居然遭遇了如此非人的待遇。根据赵云勇的描述，肖学琴已经在1994年极大概率死亡了。四川达州开江县警方根据赵云勇的描述，马上派出了刑警，找到了赵云勇描述的集市上那个门面，并且抓捕控制了门面的主人蒲三娃。但是蒲三娃矢口否认贩卖人口和杀人的罪名，他表示警方抓错人了，但是眼神不会说谎。在辨认犯罪嫌疑人的肖像时，赵云勇一看就确认这个门面的主人就是当年喊住母亲并带母亲进入里屋的那个矮胖男人。因为赵云勇这19年一直让自己记住这个人，每每看到这个人的眼神，赵云勇都有一股畏惧。被认出来的蒲三娃依旧抵赖着，他想着19年前的事情只要他咬定没有，那么警方就没有办法定罪，而赵云勇的口说无凭也无法对其定罪。蒲三娃还是低估了警方的能力，在蒲三娃里屋的一个旧衣柜里找出了一份当年的证据。衣柜上警方提取到了人类的血迹，经过严格的 DNA 比对，该血液是死者肖学琴的。同时在院子里负责挖掘的刑警也有了重大发现，肖学琴的遗骸重见天日了。蒲三娃低下了头，当年伙同犯罪的那两人也被供述出来抓捕归案了。2014年8月，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蒲三娃死刑，其他两名同伙无期徒刑。19年颠沛流离，赵云勇担任起了家中长子的责任，他了却了爷爷奶奶的心愿，洗清了母亲的冤屈，将弟弟赵永宽带回了家乡。因为钱财，蒲三娃犯了下了重罪， 他拆散了一个原本美满幸福的家庭。他在1994年那天残杀的是一个贤惠的妻子，一个温柔的母亲，一个孝敬家中长辈的儿媳。因为父亲赵代富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赵永永还是回到了广东继续经营玉石雕刻。弟弟赵永宽因为在19年前遇到了好人家，弟弟赵永宽依旧是认那边父母的，因此弟弟也在认亲后回到了北京继续生活。如今中国警方严厉打击人口贩卖，各大媒体也在开展寻亲栏目，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相信更多像赵永永情况的人们能够找到回家的方向，让一个个家庭幸福美满。